别人的恶念、恶言、恶行，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中国古人常讲啊，引恶扬善呐、啊。啊，这个世间到处都赞叹别人好处，这个世间人都会学善，为什么呢？大家赞叹。哎，你做的再坏的事情，人家一口不提，他内心会生惭愧。你看人家都原谅我啊，我做一点小小的好事，人家都赞叹我。这个样子才能帮助这些恶人呢改过自新呐、啊，回头是岸呐、啊。如果这个社会对于好人好事不提，啊，恶人恶事多报道，多宣扬，那个恶人看到这个，你看看我做恶不错啊，多少人赞叹我，报纸天天在登我。啊，这是什么？这是劝全世界的人，劝一切众生做恶不要修善，世界怎么会不乱呢？啊，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舆论要负大责任呐、啊。啊，所以我在许多地方啊，遇到很多人问我，今天这个世界这么样乱，灾难这么多，啊，什么人能够救？我很肯定地告诉他，两种人能救。啊，哪两种人呢？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他能救。啊，他要制定一个好的政策，转移社会风气，就救了。另外一种人是电视台的主持人，他能救。啊，他如果能真正的时候，是一个菩萨再来的，啊，佛再来的。啊，每一天，你请这个道德之人。在电视台上讲上半个钟点、一个钟点，我相信不到半年、一年，社会风气改了。啊，所以电视的主持人可以毁灭这个世界，可以挽救这个世界，他的权太大太大了。啊，他那个权力超过国家领导人了。啊，为什么呢？他主持教育。啊，你看看中国学籍，啊，这是中国教育哲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从前这个教化是帝王手上管的。他制定好的教学政策，这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呐、啊。过去，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对于中国文化赞叹备至啊！啊，他说在全世界2000多年来，真正是一个统一的局面，只有中国。啊，中国到今天还是统一的局面。啊，这靠什么呢？靠教育。汉武帝制定的教育政策，啊，采取儒家的教学啊，这个政策，中国虽然历朝改朝换代，但是教育政策始终不变，一直到满清都遵守。所以中国这两千多年来长治久安呐、啊，靠的是什么？靠的是 儒家的教育啊，跟大乘佛法了。汉明帝的时候，佛法到中国来了。所以，中国人受的教育就是儒跟佛。懂得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不违背这个水平呢、那么晚近这些年来，大家把这个教育做活了，中国乱了但是他那个根很深所以这个动乱还没有影响到根本赶快救还来得及。如果现在要不救的话，再过个50年，这个根就没有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懂得这个道理抓住这个原理原则，这个国家地区就是全世界的一线光明啊！这一线光明渐渐扩大了，那就能影响到整个世界世界众生得救啊！古人呢，把这个教育看得多么重啊！从小教儿女，为什么呢？家庭教育好，你这个家前途光明啊，家和万事兴啊，子孙光宗耀祖啊。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怎么教的呢？这1000多年来《弟子规》扎的根这个根扎下去了，一生都是好人都是君子，不会做坏人。讲道义，讲仁义，讲情义，讲恩义，知恩报恩呐！那么现在人把这个教育丢掉了，人心没有依归，思想没有标准，堕落什么？胡思乱想，每一个人胡思乱想。就造成社会的动乱，造成天灾人祸啊！记住佛的话了，医报随着正报转呐，这不得了啊！就我们看到经上讲佛的道场，佛的教学场所，由衷的仰慕啊！五体投地的赞叹我们要认真学习来救度这苦难众生。好，今天时间到了，请看法喜菩萨赞颂最后的一首第10首。一切诸佛身皆有无尽相，世现虽无量，色相终不尽。这首偈是赞叹身相无尽。 前面两首，第一首是赞法云无尽，其次是讲众会无尽，啊，这个第三首啊是身相无尽，啊，总的来说呢是真应无尽啊。在前面一首，就是讲教学的场所、教学的环境，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无不是随缘应机。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要认真的学习的。它并不是固定的，并不是先有一个构想，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总是先有个计划，先有一个这个周密的来设计。佛没有，菩萨也没有，所以他们的大自在，他们的心永远是清净的，啊，一丝毫不受染污的，随缘啊，应机啊。道场在哪里呢？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是道场。啊，哪个地方众生想学了，啊，缘成熟了，佛菩萨就实现了。教学的方式不一定呐，平常人家了。小客厅里面、院子里面都可以讲经说法，啊，旷野、山林、树下，啊，都是教学的好场所啊。你说教学多么自在，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也没有参考资料，啊，怎么教学呢？面对面聊天呢，啊，谈话了，啊，佛谈话的内容，无不是令听者觉悟，啊，所以佛菩萨教学宗旨只有一个，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跟诸位说，断恶修善呢是附带的，那不是主题。啊，断恶修善是不是救急？你眼前有灾难，化解眼前的灾难，断恶修善呐！啊，如果要得到永恒的解脱，那是破迷开悟啊！所以破迷开悟啊，是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断恶修善呢，也可以说是重要的手段，特别是教初学。既然在六道， 就肯定住三卧道的时间长啊，住三善道的时间短促啊。你要问为什么，那你仔细的去反省，去观察六道众生起心动念是善多还是恶多。这是因果的感召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恶多善少啊。恶你所感得的是三恶道，善呢则是感应的三善道啊。你们看看《白法明门论》，这论点里面跟我们讲的善心所只有十一个，恶心所有二十六个，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这个性要知道不是本性，本性是纯善。孟子所说的性善，荀子所讲的性恶，都是习性，不是本性。本性是纯善的，不是善恶的善的。善恶的善是相对的，不是真的。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是看他的心，体性本善，看他的体性本来是佛了。佛家这个平等观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是真平等，不受习染的干扰，真平等啊！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在相对境界里头。换一句话说，总是被外境习气所动摇啊，干扰啊，污染呢，在所不免啊。那么我们要学佛，这些理事不能够不知道啊。所以恒顺随喜啊，这个合起来就是我们讲的随缘重要啊，一切都随缘机缘在现前，就晓得应该怎么样啊去利用它。 成就佛菩萨的事业啊，佛菩萨事业就是现在人讲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事业啊，现在人讲的名称不相同啊，跟我们佛门里头所说的佛事就是佛的事业啊，意思完全一样啊。啊，教学的目的啊，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一点都没错。第九首末后两句是大众所围绕啊，照耀十方国啊，大众所围绕，这个没问题，好懂啊。怎么会照耀十方国呢？确实这不是凡夫能够知道的，我们学大乘佛法，尤其是学习华严这个课程，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诸佛菩萨他们还是人呐，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心里头有杂念，他心里头没有念头了，他的心呢犹如止水呀，平静，没有丝毫的波动，所以他的境界呢，便虚空法界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是事实真相，不是赞叹的。不是夸张的，完全是事实。啊，我们凡夫这个心呢是大风大浪。啊，现代的人心是惊涛骇浪啊。佛心普照虚空法界，智照啊！我们要问，我们凡夫的情境啊，凡夫这个思想的波，会不会也像佛一样周遍虚空法界呢？我们想象当中啊，应该是啊，啊，像一个大湖，啊，这个湖水很清，清澈见底呀，水平如镜啊。我们投一颗小石子啊， 投到这个湖水里面，我们就看到啊，这颗小石子啊，站起的波纹。你看这个波纹从小慢慢慢慢就扩展，啊，扩展到很大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见了。看不见它还有没有波呢？还有。我们能看得见的波是比较明显的，微细的波我们就看不到了。它这个波会不会周边这个湖的边际？我们想想，应该是啊。啊，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在远处星球发出的光波，那个光波非常强烈啊，但是距离我们地球太远了啊，到我们地球上能够观察得到，这个波已经相当微了，微弱了。就给一颗石子投在水里头沾起的这个波纹一样。从这个地方我们去观察，去思维，我们起心动念啊，这个思想波也不可思议啊。所以佛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一句话讲得好啊。我们起个善念，起个恶念，这个思想波也能够周边法界。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种思想波会不会影响修行人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呢？那就是他的定功。啊，我们会呀，我们没有定功啊。见到色会被色动心啊，起心动念；听到声会被声干扰啊，七情五欲马上就生起来了。这就是没有定功啊。定功身的人在任何场所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色相不能干扰他的境，音声不能干扰他的听，眼根在色里面入定了，耳根在音声里头入定了，佛经里面讲得三昧呀。啊，我们今天要学的就学这个本事，所以六根不能离开六尘境界，离开六尘境界到哪里去修去呢？啊，戒定慧呀，那个定没地方修了。啊，必须境界在面前，我们才有办法修戒定慧。啊，离开这个境界，到哪里去修戒定慧？ 啊，你看佛在经上教给我们等念冤亲，冤家对头给你亲爱的人，这在你心里头是极不平等的，两个极端呢。佛说你要修平等心，就在这里修，这两个极端极不平等的把它扯平了，你的平等性质就现前了。接着给我们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绝对没有讨厌恶人的念头，绝对不会记别人从前的过失，平等性质显现了，转莫那视为平等性质啊。这是真实功夫啊，这个是明心见性的第一步功夫。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要想提升品位往生长极光净土、十报庄严净土，也要从这里下手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跟释迦牟尼佛学，什么都能实现晚近我们看到弘一大师他修学的境界就有一点像你看看，无论对什么人，真诚、慈悲、和睦，平等心待人接物一片真诚慈悲，不管是对善人，是对恶人。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挑剔给他什么样的衣服都能穿给他什么样的食物都欢喜吃这个菜太咸了一点，人家说太咸了很好吃咸一点好给他太淡的呢不错，淡的味道很好，从来没有说不好，没有挑剔凡事随缘，他的心是清净的不能随缘，样样挑剔，那个心是上上下下起波浪的这个合我的意思，那个不合我的意思你的心里就烦躁你错了那个是那个不是平常心妄心学佛人不可以天天在增长妄心要怎样把妄心恢复到平常 啊，平时平等心，常是永远保持你的平等心。平等就清净，平等就真诚，啊，平等就生智慧，平等就慈悲。佛在经教里头啊，常常教导我们，啊，本念缘起，啊，从这里去修。凡是两极端的，凡是相对的，我们怎样用平等观把这个两极消融？啊，这个人是真修行，这个人是做真功夫啊！啊，他的影响周边法界，你的功力越深，你影响的力量越大，影响的时间越久，这就是照耀十方国啊！啊，都从本身做起啊！我本身做好，做个好样子，影响我周边的人，这就是你放光啊，在你身旁的人呢受到影响了。古时候这种影响是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暗示影响很难受效果了啊！什么原因呢？众生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你暗示他不懂啊，不要说暗示他不懂了，你明说他也未必能听懂。现代众生难教啊，啊，什么原因？已经迷失了自信，迷失了自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什么叫自信，不知道什么叫心得，这些名词术语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没有印象啊，他怎么会接受呢？他怎么会懂得呢？啊，今天你给他讲孝顺父母，啊，尊师重道，他听你这个话了，感觉到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话。啊，然后你就晓得要帮助这一代的众生，那个难度超过古大德很多倍呀。 换一句话说，你的德学要超过古人，你才能办到。德学不能超过古人，做不到啊。古时候，在那个时候，度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容易啊。为什么呢？社会的气氛不一样。教学的方式效果不相同。过去，不说远吧，100年以前，这个社会大众普遍还接受啊孔孟的教育，啊，还接受啊佛陀的教育，能接受啊。现在人不能接受了，啊，我们今天在此地提倡《弟子规》。学习《弟子规》，这个社会上反对《弟子规》的那个力量人数超过我们学习不晓得有多少倍啊！你也可翻开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又说我们的啊。学这个东西，把儿童那种天真烂漫啊，完全剥削掉了。他们有一套理论呢，好像儿童顽皮是应该的，那是他的天真。不肯管教啊，认为管教他、约束他是错误的。换一句话说，价值观呢、啊、变了。古圣先贤的价值观，现在人全部把它否定掉了。啊，今天的价值观，你能够胜过别人，啊，你是个强人，大家就尊敬你、佩服你啊。你有钱有势，不管你钱从哪来的，不管用什么手段得来的，啊，偷来的也好，抢来的也好，哎，只要你有本事，拿到，你就是强人。跟古人价值观完全不相同啊！啊，古人不义之财啊。在面前也没有看他一眼呢。跟现在人不一样。古时候都能够遵守伦常道德啊，这古时候的教育啊，一直维系到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之后啊，这有一派完全崇拜 西洋的啊，提倡打倒孔家店，把中国5000年这个文化全部否定，认为这个东西是旧的啊，这个东西学这个东西将来会亡国灭种啊，要迎头赶上西